弟兄姊妹平安。其实都不用讲了哈，我觉得波饼真的是很享受哈。当我们在见到主的爱里面，其实是最摸着我们的心的。那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其实如果在台湾的弟兄姊妹，他们说这首是必修的诗歌啊。我觉得在我们这神蒙恩以后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有在圣经里面有主的话，在有一个诗歌，有一些诗歌是我们一生可以经历的。那这首诗歌为什么是他们说我的诗歌？好，当我在一个特会当中，当神呼召，愿意出来侍奉他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我可爱这个世界，我爱我的工作，我热爱我当时所有拥有的。那所以唱着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说这呼召绝对不是为着我，这是别人的，但是主就用这首诗歌来问我，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所唱的，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那一节那个为你我舍生命，很多的问号哈，主舍弃天上的宝座，舍弃所有的荣耀，我们为他舍什么？他舍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地上寻找我们，我们为他花了多少时间？很多很多的问号。主说我在这里受了许多的苦，你们为我受什么？所以说我带许多，带着自由，带着赦免慈爱来给你们，你们为我带来什么？所以今天早上发现很多的问号，到了300还是问哈，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很多的问号。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怎样问我们的，我们要来读两节圣经哈，先读两节圣经。所以我们先读提摩太前书3:15，在这个节目单上面有哈，3:15，还有彼得后书1:3。我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们最近在读提摩太前书已经读完，现在在读提摩太后书。那我们看见这一本书呢，这个样的书信是保罗他在监狱当中来被释放，然后再写给提摩太。那当然当我们在读后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他即将他又在途中布道的途中又被抓，在被抓到监狱，他也知道他的时日已经不多，快要殉道了。那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来提醒提摩太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他说他会再回到以弗所来，但是这里讲到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当我自己在读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地上过生活，我们蒙恩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目的，我们都有一个都知道一件事，我们在地上过的生活是为着什么？我们要等候主来，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要再来。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把握。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老到小，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到出了埃及，他们到迦南要做什么，他们就是要侍奉神。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地上等候的日子，我们在地上好像在等候主再来，但是主若单言，主说他不是单言，他乃是宽容，是这段宽容的日子，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借着这句话，主来问我们，倘若我单言日久，那我们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今天早上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怎么样行在神的家中。但是这里神的家是什么？这里特别讲到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活的神，是一个 living God， 这个他的教会是活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刚刚在读的时候，这个所以神的教会是一个活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当怎么样行？除非是用生命来侍奉，否则是死的。生命就要用生命来侍奉。所以当早上我在思考这个时候，昨天我告诉那个请那个前弟兄来领的诗歌是 295吧，395，因为我就想到在神的家中我们应该要有奉献的心志，我们要愿意摆上，所以我就选了这样的诗歌。早上我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直在默想着神啊，自己跟神有一个交通的时候，荣耀的教会啊，神就让我看见荣耀的教会，他要洗去所有的恐惧，所有的罪啊，他用所有的这些死都不能来辖制啊，心里突然间喜乐起来。正当喜乐的时候，突然想到我的饼没有带来，没有，完全忘了这件事情哈。所以你们早上在这里一到忙乱，一直在联络该怎么样把这个饼预备。啊，我心里就想，其实我们真的是把哈，就是好像正常很有把握的时候，神就来提醒。啊，我觉得我有一个故事很感动我哈。他说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花园，一个园子非常的美丽，但是呢，他这个园子就让他的儿子就开始在那园子里面玩。他儿子是不懂事的，所以像这个花漂亮，他就摘下来，就是把这个园子弄得一团乱。哇，这个隔壁的邻居常常观看，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他可惜这个园子，这园子这么美，但是这个儿子呢，常常把它弄得一团乱。所以有一天，他就忍不住来告诉这个父亲，他说：“你这个儿子真是不行哈，他把你的园子啊帮了倒忙，他没有办法啊把你的园子弄好，但是都只是帮了倒忙。”但是这个儿子的这个父亲对这个邻居所说的话，就摸到我哈，他说：“我栽培的岂是这个园子？”他说所安排所预备的，我栽培的不是这个园子，我栽培的乃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心里我就觉得很感动，就因为我们常常好像侍奉哈，弄得一团乱，一塌糊涂。像早上这样手忙脚乱，那上次该录音的时候，这么重要的，就偏偏就没录上。所以我觉得常常把侍奉好像以为啊在侍奉搞得一团乱，但是其实神是借着我们所摆进来，他在栽培我们，借着每一个侍奉叫我们来看见神那个信实。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一回转来回到教会中，看见这个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真理上再站立的稳。所以里面好像那种阴影，所有的死亡定罪都除去哈，这个好像怎么这么不忠心哈，马上可是一下子都过去。这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如果我们不在教会当中，这些都没有了，我们就站立不住。所以我们再来看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个是它是真理，所以让我们能够来遵循。那只有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来得着，因为教会是他所要彰显。为什么呢？那在彼得后书1:3当中，他讲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要很呢，都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个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那是因为我们认识他。那什么叫认识？有人说读是。有弟兄交通，这个认识是什么？是夫妻中间那个认识，是那样的亲密，这样那么样的熟悉的一个认识。所以当我们再来读的时候，其实犹太人他们是因为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他们相信他们所看见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这样的卑微，所以他们所看见的是这些，他们不相信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但是世人也是一样，世人他们相信那看得见的，所以今天他们没有办法来相信这看不见的神。但是我们蒙恩人何等的有福，神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所以这个呼召就把我们带进他永远的旨意。所以神，我们以为神招我们是来做什么？来地上享福，我们在地上生活，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们爱怎么样来发展自己就怎么样发展自己。不，我们要来看见神他实在是有一个心意，他为什么招我们，他是有目的的。早上当冷弟兄在这里交通啊，怎么样亲近神的时候，他看见其实最初神的心意在创世纪当中，创世纪1章，斯可福弟兄说，其实创世纪就是整本圣经的苗圃。什么是苗圃？就是那个秧田， 种稻的人就知道，当这个他要种开始种一片稻的时候，他要先培育一个秧苗，然后每一个秧苗再去种。以前我住在乡下，所以我可以知道那个苗圃。他就开始种，所有生出来的生命跟这个种出来这个苗圃都有息息相关哈，长大就是它的根源根基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圣经中第一章，我想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因为我们立志要读圣经的时候，都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所以每个人应该对第一章其实很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但是真正第一天种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第二天造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很可以看见，在第一章中其实是满了生命。当主一来的时候，他说地是空虚混沌，但是好，他就先把光跟暗先分开，他没有说把暗消除，没有，因为这世界目前还在那恶者黑暗掌权当中，他是光进来，叫暗那个黑暗没有地位哈。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有一个掌权，神在这里造完以后，他把生命放进来。所以你说在这里看见第一章所看见的都是一个生命，所以这里说一切关乎生命的，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创世纪当中一章已经启示给我们看见那个关乎生命的，他所造的连植物，他所有的果子都一定要有核，核的目的是做什么？要能够延续，所以只有生命能够延续生命。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创造，就是人，他的心意在人的身上。所以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神真的是造人，但是人其实跟万物我们去读的时候是一样的，都是用土造的，亚当就是红土，所以是一样的，这些动物所有的都是用土造的，唯一不同的神把他的一口灵气放在人的里面，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地上好像与神同掌权柄，在那里神的心意是什么？亚当不仅有他的形象，而且要掌管来管理这地，所以与神同掌权柄。但是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盼望，把我们在里面可以看见，神巴不得亚当能够与他联合。怎么联合？其实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在这一点上失败了，人也就从神的这个旨意中滑跌。我们如果来看顺服，其实是最短的路，如果顺服，他们有顺服，这个圣经可能就改写，可能只有一章二章，后来就是启示录的21章22章，中间这段就没有了，所以你就不需要在这里还要一直再来启示，然后不断的叫你们要怎么样回转，然后一再一再的来教导以色列百姓。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但是今天失败了，从该有的地位失落了，神有恩典，神有怜悯，他就来救赎。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近前的事，近前是什么？像神，其实怎么样，神他自己差遣他的儿子来，那主耶稣来到地上，我们是在读的时候，主耶稣在福音书，主耶稣来到地上，其实在创世纪中神说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只有一件事不好。什么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只有一件事，就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才为他造了女人，那这个女人却使他失败，从这个地位中滑跌。但是今天神就让他的爱子来到地上，那爱子来，神的心意不会改变，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神要为他找一个同伴。我们发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遇见的都是瞎眼的，都是那个瘸腿的，被鬼附的，都是这些，就像亚当在那里看这个动物一个一个过去，都不是一样哈。所以神就为他预备了教会，所以这个教会今天我们就在里面，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进入神教会，神这样的丰富里面。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得救是为了我们自己，不，神有他的心意，我们真的是要进入神的心意里面。他是要叫他的儿子，像我们说刚刚说，他要得着一个同伴，他要这样的同伴才能够得知他的心意，能够体贴他的心意，这样的一个同伴。所以这样的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要来知道，我们要来明白。所以当主把这样的事情来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既然进入这样奥秘的里面，主就是那个路，他把整个路打开。所以这里讲到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当我们再来看这件哈敬虔的奥秘，我们说神的奥秘在基督，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所有的都要来回到教会来看待这件事情。外面我们学不到，我去听个讲座，我去可能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训练，但是只有回到根基哈，真理的根基可以叫我们得到生命。所以在这里说被圣灵称义，我们就回到主耶稣在地上，他是从他玛利亚在圣灵中怀了孕来开始，我们就看见他是被称义的。神圣灵亲自来取他的名字，神圣亲自叫他取名叫耶稣，就来说明神的旨意。人堕落了，但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就说明主耶稣是那救赎主，他是那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出神的心意，圣灵不断的在称义，然后他三十的在木匠家工作，然后他开始出来行道的时候开始受洗，他是在施洗约翰里面在受浸，在先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看见神就在天上称许他，所以一次一次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也被神所称义。所以在这里圣灵一直在称义，然后被天使看见。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然后天使来看见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永远不能明白这些事到底他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诗歌本里面85首讲到说天使虽然能够在天上能够赞美神，说神是神，但是然后向神恭敬，但是我们却能够来说这个神他是用人性坐在宝座上。虽然他天使他可以说从这个血看见他实在是爱这些人，但是他不能领略爱的一点点深意到底是什么，他也不能领略那个血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只有我们可以。所以我们蒙恩人，我们可以明白的，天使不能明白。他想说当天使在那里看，当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其实天上就有一些变化的，天使看见了。所以常常说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一个神蒙神救赎的人，不仅世人在看，天使看，好的天使跟堕落的天使也在看，那世人也在看，看到底在这个人的身上究竟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天使来看见，天使看见天上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到底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井旁，怎么跟这个罪人要水喝，看很这不能理解的。我想这个为什么来到罪人的家中与罪人同席，天使不能明白为什么这赶出七个鬼的被赶出七鬼这个妇女来供应主耶稣，这是何等的降卑。在我刚开始要出来侍奉之前，其实还有工作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奉献包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不会的那个受伤就里面拿到这怎么为什么从前都是因为在工作上我们有收入地我们总是我们给出去怎么我们来拿呢这个里面那个不平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然后就怎么就赶快打开以后元素就赶快再放回去放到奉献箱里面这是我第一次。其实当我们再来看见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其实是何等的降卑，他在罪人家中被罪人来接待，在罪人家中他们供应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我们说施比受更有福，但是你要接受需要何等大的降卑，这人要多大的破碎所以在这世上而且就看见其实自己真的是那个挤啊那个骄傲一个点在里面。所以我就借着这个事情看见主的降卑，让天使永远不会明白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所做的这一切，但是我们可以。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说为什么好像等候主来，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预备什么，更多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他这里讲说又被传于外邦，我们要传什么，在外邦中传的是什么？这里一个很特别的，当我们在那里传的时候，我们要传耶稣基督是主。有一个姊妹她回到十年没回去，回到家的时候，所有的人问她：“那你在美国做什么？你现在做什么？” 他到底在做什么？他侍奉主哈，他到底在美国到底做什么？所以神就比较感动，他说：“哦，我在美国，我现在在做传耶稣基督是主啊，所以他现在工作，他叫传耶稣基督是主，把他传于外邦，然后遂世人信服，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说，还在罗马书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件事不是在我们得救那一刻开始，我们这件事我们在天天的生活中我们都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不是很平顺，不是没有环境，我们在生活中不是一帆风顺，没有的。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在教养孩子上面，一下子这个孩子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开始叛逆的时候，以那个里面开始起了波澜，所以我们就要相信主耶稣，口里就要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心里就要相信主耶稣已经叫他，神已经叫主从死里复活。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一天有这样的宣告，每一天成为我每一天的帮助？我们若相信他是主，这个孩子就不是你的，他是让你来托管的，主才是他的主，所以我们就可以交托。当我们一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这样的复活生命就可以吞灭所有死亡消极的一个思想。所以天天其实是需要，不是刚得救我们才要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今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这样，要需要这样的宣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生活，不是天天来经历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是什么？神已经在荣耀里，被接到荣耀里，这就是我们的结局。所以不是在地上好像争取更高的名、更高的利，或是更高孩子得到最高的学府，没有，这些都要过去啊，这些都带不到永远。所以能够存留下来的那个就是主的生命才能够到永远，只有永远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的也就是这样。所以在神的家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其实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他有讲到，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既然讲到贵重的器皿，相信以后说也就有卑贱的器皿在，所以但是神没有说他怎么样使用卑贱的器皿，没有，他在讲说脱离卑贱的事。其实我们只要意念一转，我们就好像升级了，我们就成为贵重的器皿。其实在历史中所罗门王他的在一般的那个皇宫里面，什么他的所有的金器其实是很多的，银器在那里算来就不算什么，他的杯子连杯子都是金器，所以就算不得什么了。但是今天我们常会说，哎，金器银器让别人去做，我们就做木器瓦器，这是在神的家其实这些都没有价值。木器瓦器为什么？你一侍奉一被碰你就受伤，是最容易碎的。但是金器瓦器你会发现它是很稳固的。所以那我在想，这个是一个纸杯，这是一个纸，但是我们会说它是器皿，我们不会说它是器皿。为什么？因为它能够盛装东西，所以一个器皿是能够盛装神的祝福，可以盛装神的托付。所以在神的家中成为神家中贵重的器皿，是能够体贴神的心意。那怎么样作为一个器皿？器皿多大就能够装多少。今天那个一个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个大的电锅，从前我们煮饭的时候那个小电锅那是装不了多少，那今天这个大电锅可以容纳两个电锅煮的，它就一锅就可以煮起来，因为它的度量大。所以今天神主要做的其实也就是这样子，在这个过程等候主来的过程，神在家中他的器皿还有个特点，大，这个要大。但这个大不是一朝一夕，我们说常常在做一个池子的时候，凿啊，那个凿的功夫你凿得越深它的容量就越大。那今天神所做的就是这一个。所以怎么样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说做贵重的器皿要能够合乎主用，就是这一点。所以在每一次的脱离卑贱的事，然后每一次我们成为圣洁，就是在那个预备，在那个凿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够盛装这样的祝福。所以 虽然啊子他的性质一样，但是因着所做出来的不同，他就可所做的功用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让我们神常常来管制我们的思想，当我们一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神家中没有卑贱的器皿，因为神是那个圣洁，神是那个喜欢好的，所以在他的创造里面都是好的，所以没有卑贱的。那你不要说，那我可不是，我败坏，我失败，都不是。神已经给我们看见，他是在那个荣耀里，那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说他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来认识他。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可以走上，他说他是道路，我们就能够来跟随。那不是我们能够跟随，因为他是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来跟随。不是，所以侍奉不是我们来侍奉的，是主耶稣的基督里面的生命让我们来侍奉。早上所说的亲近主，不是我们能够来亲近主，乃是他里面的生命，主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叫我们能够来与他亲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一转，我们什么时候就已经在主的里面，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那保罗特别来勉励提摩太，他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哈，那个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其实我们这里讲到，虽然提醒提摩太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啊，实在也是提醒了我们。今天我们不是不管年日在哈主得救蒙恩的年日有多少，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在他的真理上被造就，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他。常常我们说，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被造就，但是有一点，不要叫人小轻看了我们，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所以不仅是做信徒的榜样，在教会中做信徒的榜样，在世上我们要做世人的榜样。所以其实世人是有标准的，你基督徒还做这样子，这就是那个标准在那里，你基督徒怎么也做这种事，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这是也成为世人的榜样。那我在读这个的时候，为什么啊？那个神这样子来提醒提摩太，这是我们每一次我们要来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怎么样行，我们所做的侍奉是不是在生命里的侍奉。对，我常常觉得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有没有摸到那个生命，其实是很重要哈。做很多的事，我们可能做很多的事，但是就是没有摸到神，心里就得不到满足。就像我觉得从教养孩子中其实可以很多的体会到神的心意哈，神向着我们的心意，就是很多的服事，很多的各样，我们要摸到神那个心意，神所要在培植我们的是叫我们里面的那个人能够长大。所以只有生命能够来影响生命。所以当我们有弟兄姊妹或是落在软弱当中，或落在一个环境的里面，不是我们从外面的帮助，哎呀这个好他怎么缺乏了，我们从外面，不是，乃是他里面要真实从主那里得着主自己哈。所以为什么在创世纪当中我们亚当跟夏娃或他们在神所有创造这么美好当中失落，从这里离开了，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有，他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权柄，有神的生那个灵住在他的里面，但是一点他没有跟神的生命，没有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与神联合。今天主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成为我们的把握，我们可以时刻与他连结。所以什么时候，其实那个路是很短的，刚讲过只是一念之间我们就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常常这里说要在言语上，我们要保罗说脱离老妇虚渺的言语，其实很多常常话是一个很大话啊，它能够造就人，它能够也叫人从原来的地位中失落。这第一章我们又回到秧田来看，他们就是从话语中，夏娃从话语中被引诱哈，从那个撒旦的引诱，岂是真说，就这些话上面中来失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真理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能是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真理，只有主的话能够叫我们站住胜过仇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爱心信心，这是一直在加上的。刚刚我们在读彼得书的时候，他说是一直加上的，你有了什么还要再加上什么，还要再加上什么，一直在加，这就一个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说在这段等候主的日子，主好像在预备什么，预备就是一直在加上。那怎么样才能够加上？除非减少，除非你已经有的东西你把它腾出来。所以在圣经中说，我们的诗歌说倒空，求主一次一次来倒空，除非你倒空才能够加进去，一次一次的加，就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因为主来的目的是一个，他不仅叫人得生命，还要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不是一个平平乏乏的我们就去见主。这里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确实是少。身体你再怎么操练到很健壮，让你活到一百岁好不好，这个身体带不到永世去，这个益处其实很少。就在今生你可能只能享受这个身体的健康这样，但是带不到永世，这身体都要过去，所以这个益处还少。但是特别说这里讲到说，唯独操练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什么？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当你在近前上，我们在过去有四次的时间，梁弟兄在这里一次一次的讲，在近前上操练自己，而不是讲讲就过去了哈，这是真实。我们要在近前上操练自己，为什么？让你在今生跟来生得到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为什么？只有这个能够带到永远。所以你不仅在今生因着你的操练近前向神，可以享受到神所有的丰富，神所有的保护，而且在来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带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好，所以然后近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当我们有了这些在地上，好，这还要加上知足的心，人是没有满足的。我们当我们看见在旧约中，从马拉基书一直到马太到福音书中间有四百年，好像神没有说话，在这中间我们没有看见神在这里有什么话。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亚历山大，这是一个很特别。亚历山大帝他开始他把征服整个中亚，中东这所有的一直到埃及他所有都征服了。但是我们发现他在很年轻哦，在33岁的时候就死了。一生丰丰伟业就33年这么短的时间，所以他在他里面一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感触。所以他死的时候怎么样？他告诉他那个属下，他说我死的时候我的棺材两边要挖两个洞，然后把我的手伸到这个两个洞外面。为什么呢？他要让人看见他真的是死，没有带什么来，所以也不能带什么回去，他只能两手空空的走。虽然这一生中在今生他这样的丰功伟业，可是最后他没有带走什么。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在这一面。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不应该就这样知足，我们不能空空的来，我们还空空的去见主，这是何等的亏损啊。那在主枉费主，你看主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永恒的时间中，在这一短短短的这时间他来到地上，如果我们就这样空空的去，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得罪神了哈，我们真的是太亏欠神了。如果我们还是空空的回去，你怎么来你就要怎么回去，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只有在地上，我们说我们知足，向着这个世界我们满足。为什么？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有主就够了，主就是我们的满足。但是就着在永远的里面，我们不满足，我们不能就这样去。所以我们要丰丰富富，这里讲彼得后书讲说我们要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盼望，主现在就在那个荣耀里面。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你是羞羞惨惨的还是丰丰富富的，那就在今生。所以你在现在有的你将来就有，现在没有的将来也不会有。所以但愿让我们彼此来勉励主他是真理，那就让我们在这个真理上更多的来认识他。 那真理会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从他的话中，从主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他说，我就是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活水泉，所以这他会成为我们的满足。难怪主在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所以神的话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上这个道路。主是道路，就让我们来跟随他，这个路永远不会错。靠着我们自己去开道路，你会偏离，但是走在主的这个正路上，只是就会引导我们到荣耀的那个地步。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主是怎么样到达荣耀，他是从十字架开始，这也就是我们的路。主把他自己打开了，让我们看见这条路，这个就是我们的路，今天也是教会的路。那我们说那十字架不容易，我没办法，这个环境中一下子把我压垮，这个所有的环境我承受不住，但是主在让我们认识他就是生命，这个生命今天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愿我们常常来思想，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把握。今天我们怎么样，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除非靠着主。那主给我们开了真的是一条又新又火的路，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将来，乃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我们随时可以来到施恩宝座面前，随时的可以 来向他求怜悯，从他那里得到帮助，求连续。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们信心不足了，求主来加给我们信心，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主来加我们力量，叫我们刚强。我觉得常常我们好像基督徒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好像遇见了环境，但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路，有一个活路，不是死路一条，我们是有一个活路的。只要一转向神，因为他是活神，我们一转向他，我们就有路了。他是我们为我们活路开通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在神的家，主今天再来问我们，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们要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知道吗？我们是不是很有把握说，主我们知道当在你的家中怎么样行。我们不仅要来操练我们自己，我们不仅要在神的家中尽功用，我们不仅要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我们还要更重要的，还要来看重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他的心意永远不会改变。最近教会我们所有发生的，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就应该摆上我们那一份。我们是不是有为着教会的需要，我们有祷告，我们放在我们的心上，还是我们还是每天，哎呀，我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为着自己的事在那里打转。上礼拜两弟兄交通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实就是看重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比什么都重要，神的心他的所有的他的思想应该是成为我们的思想，他的意念应该成为我们的意念。所以当在温尔这个地区，好像有一个偶像庙要开始建了那个中台禅寺好像要建，我们的心有没有一点忧伤？我们心有没有要一个征战预备好要来征战的灵？因为这个地好像他要来攻略，好像我们在这里要在这里聚会何等不容易，但是他马上这里一个庙要起来，所以我们的心是不是进入神那个他的忧伤主那个愤怒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他的灵来感动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家中，我们常常要体贴神的心意，那常常来看神到底现在要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当然每一个学习在家庭中我们要看见主的手，那在教会中我们要看见主的手。所以当那出来的时候，一个长辈勉励我，我说我们是在基督学校里面学习，所有的环境都是在教导我们，所以当环境一出来，你要读环境。以前我们什么是读环境，这环境怎么读书我还能够读那个环境怎么读，真的是渐渐我们知道环境是叫我们来读的，读出什么？读出神的心意，读出神在这件事上他怎么栽培我们。我们所做的 神不是要叫这个园子更好，不是要叫这个园子不受破坏，他乃是栽培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侍奉可能我们这样的不好，弄得一塌糊涂，但是主说我所要栽培的乃是我的儿子。所以但愿我们常常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制作，在这个等候的日子，我们不要白占地图，也不要浪费光阴，我们要爱惜光阴，来预备自己，预备自己让主来得着。但愿早上这样的话，让我们一起彼此在主中，主的里面，我们被主来栽培，我们被主来造就。常常到这里。
你是千万人中的一人，好像你开我眼变得我心，酸水中好像变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生之地。
主，你的确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早间我们求你借着你使女的信息，叫我们乐意将一生摆上来服侍这位荣耀可爱的主。求我们的主指教我们，在生活里头常常指教我们，叫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操练敬虔。哦，叫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操练自己，达到你所要的。叫我们在教会中成为有用的器皿，合乎主用。主耶稣，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求你加添小子们的心力，叫我们都能够够得上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